现在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到诗篇129篇。诗篇129篇，翻开之后，我们还是一同的来诵读一下这首诗篇。诗篇129篇，我们一同开声来读。上，
以色列人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害我。却仍有胜过我，如同无敌的在我背上无敌而争，争的敌都甚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愿愤怒西安的都蒙羞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会长成枝干，收割的不够一把，捕得的也不满怀，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赐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
阿门。对，这是上行诗当中的第十首，129篇。所以我们之前一直延续上行诗的这个系列，可能你还记得我之前提出过我个人对上行诗整体的结构的一个猜测，就是每三首是一组，然后轮替的三个主题：苦难、信心和感恩。那这个今天我们所读到这一首呢，如果按照我所想到的这样的结构，我所看到这样的结构，那这首诗是属于一种在描写上帝的百姓的苦难，以苦难为主题的这样一首诗篇。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首诗篇当中作者所体现出的这种愁苦，他所经历的过去的这些苦难，被仇敌长期的压制。那这首诗的主题和我们之前所提到在前面一组的主题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如果你们可以简单的回想一下，当然我不期待你们每一次我讲到的所有的讲到的内容都记得，但是我就是简单的提醒你们一下，在第一组的上行诗当中，那里面所提到的是诗人以个人的身份在描写他所经历的苦难，他这一路如何来到耶路撒冷，最后进入到圣城蒙受上帝的祝福。然后那第二组是以一个集体性的角度，以上帝子民的角度更近了一步。那第三组呢，是特别是关注于上帝的百姓被掳归回，提到他们被掳的这样的一个苦难。那今天我们所读的129首是第四组第一首是这苦难的主题的诗篇。那这个它的特别之处就是它不仅仅是在描述上帝子民某一个具体时间，比如说被掳的时期，它所回顾的是上帝子民整个存在的历史。所以他一开始说，以色列说，我自幼就受苦，从以色列民族存在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开始受苦。所以这可以告诉我们，这首诗篇所囊括的经历和经验是上帝的百姓历史历代所共同拥有的经历。而我们也需要从整个上帝新约旧约完整的启示的角度去看，就是这首诗篇是在描述那位上帝受苦的义仆，那位真正的以色列耶稣基督，在基督的身上以色列所经历的苦难达到了顶峰，并且耶稣借着他所承受的苦难胜过上帝百姓的仇敌。所以这首诗今天也可以合理的应用在我们这些新约子民的身上。所以我们要从三个角度去看这首诗，也就是这首诗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面主要谈到的是上帝的百姓所经历的苦难。然后第二部分是第四节，是一个转折，提到上帝所施行的拯救。最后第三部分是第五到第八节， 是上帝的子民对仇敌所发出的咒诅，所以苦难、拯救、咒诅，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三个部分。每个部分我们都会先从旧约的这首诗篇所写作的历史背景来入手，然后我们要看到在新约的完整的启示之下，如何在耶稣基督和新约的百姓身上得到应验。所以首先我们要从第一到第三节来看苦难。第一节这是和第二节，这是很明显的一首这个起应诗。所以第一节是祭司所说的，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然后接下来这些朝圣者在圣殿面前开始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所以这是祭司跟朝圣者之间的一个起应。那这里的第一人称单数，从我自幼以来，它并不是指的单独的每一个朝圣者个人，而是指的整个以色列，所以是以色列当说，这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是上帝的百姓作为一个整体在一同的呼求。这里的自我幼年以来，指的不是每一个人小的时候，不是说你刚出生的时候，而是指的以色列整个民族一开始在救赎历史上登上舞台的时候。也就是这里的幼年特别指以色列出埃及的那段历史，所以在后期的先知当中经常用这样的一个词，就是幼年，以色列幼年的时候，指的就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比如说在耶利米先知书第二章第二节那里面说，你幼年的恩爱，你当时怎么样在旷野跟随我，我都记得。所以指的出埃及的旷野是以色列的幼年时期。何西阿先知书第二章第十五节里面说，以色列要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所以幼年，以色列的幼年指的就是出埃及的事情。所以上来这一句话就让朝圣者们把他们的思绪导向到出埃及的事件啊。他们来到一路旅行来到耶路撒冷，然后来与祭司一同起应唱这首诗，回顾的是整个以色列人共同拥有的这段历史。尽管当时他们还没出生，尽管那件事件发生是在几百年前几千年前，但是作为朝圣者，作为上帝的百姓的个体，他与整体是如此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就仿佛身子上的一个肢体一样，这个身子上的其他的肢体所经历过的事情就仿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集体性的人，整集体性的人。这句话让朝圣者回想起以色列出埃及以来这几百年的经历，而整个以色列的这段经历，既不论是记录在圣经当中还是他们的民族历史当中，用一句话来概括是什么？我自幼年以来，上帝就大大的祝福我，上帝就每一天都有上帝的祝福，心情特别好，每天活力充沛啊。不是啊，在这里面总结这几百年来以色列民的共同经历是，敌人屡次苦害我。这是上帝子民在这个世界上的经历。敌人屡次苦害我，在这里诗人并没有具体的描写到底是谁，这个敌人的身份到底是谁，谁这么可恶，敢苦害上帝的百姓，出来拉出来溜一溜，没有。因为什么？因为已经数不清了，因为上帝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仇敌的数量是数不胜数的。在以色列幼年的时期，你就可以想象到，当他们还在埃及的时候，埃及人奴役他们，当他们好不容易脱离了埃及法老的这个铁杖，他们到了迦南这个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他们又受到迦南人、摩亚人各种各样的拦阻。当他们征战完迦南之后，虽然如此，在事实的阶段，他们受非利士人的压迫、摩亚人的压迫、亚门人的压迫，各种各样的，就是你就数吧，数不清。过了好日子没过多久，对吧？一个事实兴起了，过了几十年，然后又来一群人开始压迫他们。 好不容易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在扫罗、大卫到所罗门但是他们就算在最强盛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多强大的外敌的威胁，比如说叙利亚、亚述，到最后的巴比伦帝国。最终他们被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掳走。所以当诗人在这个时候来到，对吧，你可以想象可能是他们是在被掳归回之后，然后他们回顾整个的他们的历史，整个民族的历史，然后来到圣殿面前说，自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你能够想象他的爷爷可能就葬身在巴比伦那场战争当中，可能他的爸爸就是曾经拿着铁签绑在手上，然后被带到巴比伦去的。所以你能够想象到那种这句话对于当时的朝圣者们来说是何等的贴切。所以诗人根本没有一一的列举，直接用一个复数的动词来囊括所有的仇敌。接下来第三节，他非常的形象的描述这些仇敌带给他们的苦难到底是多么重。他说，如同扶犁的在我的背上耕犁而，所以让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耶稣作为那位真正的以色列，他背负着以色列历史当中，仿佛他重演了以色列的历史，他的一生就仿佛是那个以色列自幼年一直长到大所承受的这一切的痛苦一样。所以先知以赛亚提到这位受膏者救主的时候，以赛亚先知书第53章第三节那里面说，他这一生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在启示录第12章，我们看到约翰描写了耶稣这个受苦难的一个很形象的像卡通画一样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们看到那位恶者撒旦，他如今在启示录里化身成了一条红色的龙，要准备吞吃那个从妇女要生出来的那个婴孩。那个婴孩就是要将来要用铁杖管辖列国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那个撒旦在威胁，在攻击，在迫害这个要降生的婴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同以色列一样，耶稣当他降生的时候，他从幼年就开始不断地遭受着邪恶权势的逼迫。这里我们想到了希律王，还记得希律王当那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对希律王说，哦，我们在东方看到了以色列王的星，我们前来拜他，告诉我们他在哪儿。希律王说，好，你去找他，找回来之后告诉我。结果他要怎么做呢？他要杀掉耶稣。从耶稣出生开始，他就在不断地受着逼迫。为了杀掉耶稣，希律王甚至把伯利恒四围2岁以下的男婴全部都屠杀了，为了杀掉耶稣。所以在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当中，他一直不断地在经历这种来自邪恶势力的仇恨和压迫。他被犹太人仇恨，尽管犹太人自称为是上帝的子民，但是在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表明自己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是他们的父是出于魔鬼。他被法利赛人逼迫，他被撒都该人逼迫，他被文士逼迫，最后这些人把他送到了比拉多面前，最后他被罗马人逼迫，钉在了十字架上。耶稣来重演了整个以色列自幼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和仇恨。因此弟兄姐妹们，这带给你什么样的安慰？让你知道耶稣，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能够找到的这位上帝，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斯多格式的神明，好像他自己不会受苦，他也不会管你受苦，他没有任何的情感，他没有任何的不会为你所受的苦难所触动。不，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找到的是一位受苦的上帝，是一位愿意与他的子民同担重担的上帝。这对于今天，如果你正在承受苦难，如果你正在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你需要记得， 耶稣能够体恤你，而且他不仅能够体恤你，他也能够背负你的苦难，他把你的苦难背在他自己的身上。他说辱骂你的人所对你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三节。所以这些诗句既然是不仅描述着旧约的以色列民，也描述着耶稣基督，同样这些诗句也描述着今天新约的子民。正如耶稣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们曾经逼迫我，伤害我，同样他们也要逼迫你们。新约的教会从建立一开始就受尽各样的逼迫，使徒们每一个都死于逼迫，12个使徒没有一个是健健康康活的，对吧？可能有一个最后约翰活的时间是最长的，但是他们每一个都为福音而牺牲自己。初代教会前300年的历史，教会时时处在各样的逼迫之下，就算是在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合法化之后，你觉得教会从此就不再受逼迫了吗？错，整个基督王国的时期，真信徒依旧在假冒为善的人手下受逼迫。特别是在宗教改革的时期，许多坚守真正基督信仰的人却被当成是异端分子而被焚烧或者屠杀。今天我们在西方，我们生活在一个后基督教的时代，我们看到的是世俗主义，这种自然主义，不信的这种所宣扬的世俗主义所宣扬的这种宽容，对上帝的子民却露出了他们最终的嘴脸。他们可以宽容所有的人，但是就是不能宽容基督徒，就是不能宽容基督教。对这一切我们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我们知道就像这首诗篇所描述，上帝的百姓从一开始就在受苦，因为那位恶者撒旦他一直都在逼迫上帝的子民，只是形势发生了变化。在旧约的时期，可能是借着法老，借着其他强盛帝国的势力，但是到了基督王国的时代，可能是假借着宗教和敬虔的名义，就像使徒时期，或者是法利赛人或者是犹太的公会。到了基督王国的时期可能是借着基督教的名义，到了今天可能是借着世俗主义的名义。但是不论如何，仇敌始终没有放弃过对上帝子民的逼迫。但是为了让我们在今天不致灰心，上帝已经把这首诗篇赐给我们，写在圣经里。而这首诗篇不仅应该让我们回顾我们所受到的苦难，上帝的教会不论是在旧约时期还是在新约时期所受到的苦难，这首诗篇也让我们纪念上帝拯救的工作。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二点，上帝的拯救。尽管各方的敌人屡次苦害，但是诗人在第二节的结尾却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充满信心的宣告：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过我。为什么？为什么仇敌屡次的苦害最后没有胜过？是因为以色列很强大吗？是因为以色列人很坚毅不拔吗？是因为以色列自己内在的品质与其他的民族有什么不同吗？不是，这原因不在于以色列自己，而在于拯救以色列的上帝。所以第四节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可以存留到今天。第四节说，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以色列的存活不是在彰显自己的强大，而是在彰显那位拯救他的上帝的强大。18世纪晚期，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一听18世纪晚期，大家眼睛就亮了。哎，我特别喜欢这样，以后我要多讲一些小故事给你们听哦。18世纪晚期，普鲁士王国的皇帝叫做费特烈大帝，他其实是费特烈二世，但是因为他的成就非常的伟大，所以他被称为费特烈大帝。他非常喜欢一位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大家可能也耳熟能详，这位哲学家的名字叫做伏尔泰，他是日内瓦的一位哲学家，Voltaire。 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他不相信上帝，他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他不相信圣经的上帝，所以这位费德雷大帝就受了伏尔泰的写作的影响很大，他就不相信基督教，他经常会批评基督教，批评圣经，怀疑圣经和上帝的真实性。但是呢，他对吧，在那个时代他又不得不出入教会教堂，对吧，他还有他自己的随从的牧师，他就经常喜欢跟他的这个随从牧师辩论。有一天他就对这个随从的牧师说，他说如果圣经是如此的真实可信，那他就应该很容易去证明，但是每一次我一问凭什么说圣经是真实可信的，这些神学大头脑的人就给我拿了一摞又一摞厚厚的书，我哪有时间看呢？所以现在请你用最简单直白清晰可见的方式向我证明圣经是真实的，上帝是真实的，不要给我太复杂的论证。所以他的这位这个宫廷牧师就对他回答说，尊敬的陛下，想要回答您这个问题并不困难，我只需要用一个词就能向你证明。费德烈眼睛都睁大了，说哇这么厉害吗，人家都用这么厚一摞书给我证明上帝的真实，你就用一个词就能证明了，快快快告诉我这个词是什么。这位牧师说，陛下，这个词就是 Israel，伊斯拉伊，以色列，这个词就是以色列。费德烈听到这个词之后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费德烈知道犹太人这个民族在他活着的那个时候还依旧存活着，所以这位牧师所暗示的论证的方式，为什么对吧？用以色列去证明上帝的真实是圣经的真实呢？其实这位牧师的论证的方式就是诗篇129篇所呈现的，那就是以色列在千百年的人类历史当中不断的被奴役，不断的被欺压，不断的被屠杀，然后以色列在历史上被屠杀的次数是最多的，被逼迫，被放逐，但是最终他们还能存活。历史上有很多经历过像以色列民族经历的这些民族，他们最终都在历史的这个舞台上消失了，但是只有以色列存活。所以诗篇129篇的论证的方式就是，因为什么？以色列为什么存活？以色列的存活是因为上帝砍断了以色列仇敌的绳索，是因为上帝是真实的，上帝真的存在，所以上帝一直保守着以色列。以色列的存活就是对以色列的神最好的证明。然而以色列自幼承受着各种的奴役逼迫之苦，映射出的却是一个更加深刻的事实，就像我刚才说的，以色列并不是圣经的焦点，以色列并不是圣经所最关注的东西。圣经借着以色列的故事要告诉我们，全人类都在恶者的奴役之下，自从始祖堕落以来，全人类都是罪的奴仆，顺服在空中掌权者的手下，他正在用死亡和罪恶的绳索捆绕着每一个在亚当里的人的灵魂和身体，叫我们去服侍罪和败坏的私欲。所以上一个世纪英国的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叫做切斯特顿，他曾经这样说过一句话，他说尽管许多人试图否认，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基督教最不能够被否认的教义就是罪的教义。尽管今天许多人都想要试图否认这个教义，他说你只要看看这个世界你就知道了，你只要看看这个世界你就不能够否认罪的存在，但是我想说你还要再看看自己，不仅要看看世界，因为你看看世界看到的全都是别人的罪，你还要看看自己，你就知道罪真的存在。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个世界的确充满罪，然而困难在于让这个世界上的人承认自己就是罪魁，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上帝绝对的公义的愤怒如果要是彰显的话，那么圣经说没有一个有血气的人能够在上帝面前存活， 所以证明上帝的真实，证明圣经的真实，令人惊奇的，对吧？这个答案并不是以色列，而是耶稣基督。对上帝真实的证明，最好的证明不是以色列，而是耶稣基督。如果上帝要用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他为什么要差来耶稣基督？但是耶稣的出现表明那位怜悯的满有慈爱的上帝是真实存在的。与以色列在法老的手下受尽鞭伤不同，耶稣在他一生所承受的鞭伤是为了叫我们得到医治。上帝的公义在耶稣的受苦当中彰显，不是因为他自己有罪，而是他本是无罪，却为我们成为罪。他要把我们的罪归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他才要受苦。他要用他自己的背承受那本该落在我们背上的审判，他要用他自己的背来替我们承受一切的鞭伤。所以在以赛亚先知书第50章第6节那里面他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没我，吐我，我并不掩面。正是因为耶稣他如同奴隶一样被捆锁在十字架上，上帝对我们的审判的枷锁才被松开。正是因为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撒旦捆绑我们的罪恶和死亡的绳索才能够被砍断。所以耶稣的降世，他完美遵行律法的一生，他十字架上代赎的死和他战胜死亡的复活，这一切才是对上帝最好的证明。因为这才是真正的福音。福音的好消息不是我们可以今天获得地上暂时的自由和短暂的胜利，福音的好消息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在基督里所获得的是真正永恒的、不能朽坏的、不能衰残的那个国度，不是旧约的以色列的神治政体而已，而是那个永恒的属天的国度。那位永恒的圣子上帝，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并没有以绝对的压倒性的强大直接获得胜利，并没有率领着亿万大军、12营的天使直接把比拉多的宝座掀翻，而是亲自为他的子民背负一切的苦难，承担在他的肩上。因此上帝的真实并不是体现在他的子民在这个世上丝毫没有任何的苦难，而是体现在他的子民尽管在苦难中依旧可以坚定地拥有上帝平安的应许，并且最终借着基督的十字架被拯救。所以就像这首诗篇所描述的，就像旧约的百姓他们所经历的，不是一个荣耀的神学，不是一个在地上可以一下子，对吧，像这个星战一样，对吧，星际大战，对吧，这个光明的一方啊一出现，然后邪恶的一方马上就倒了，那这个是电动游戏，对吧？这个是漫威动画，这个不是圣经给我们呈现的，不是一个荣耀神学，而是十架神学。所以我们第一点看到了上帝子民在这个地上一直在承受着苦难，第二点我们看到了上帝对他子民的拯救，最后我们要来看这首诗篇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5到8节，这是这首诗篇最后的部分，是对仇敌所发出的咒诅。这首诗篇的最后这部分是咒诅，诗人呼求上帝来审判他的仇敌。而咒诅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会感到不太好去处理，对吧？我们感到很棘手，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我们是应该说呢，不应该说呢，到底应该怎么说呢，是吧？但是咒诅是诗篇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可能你们如果有跟着洛哥一起学这个爱上诗篇，可能会看到这个了解一些咒诅诗怎么样去阅读，怎么样去应用。但是上帝的公义不仅仅体现在他对自己子民的保护上，上帝的公义也体现在他对仇敌的咒诅和审判之上。 一个只是保护自己的孩子，但是不去攻击孩子的仇敌的父母，对吧？不是好父母，对吧？是这样吗？是这样说的吗？所以诗篇对仇敌发出的咒诅，往往是今天很多圣经学者引发争议的一点。但是我们不去过多的去探讨，对吧？这个咒诅诗的圣经神学的发展或者怎么去理解，我们直接看这段所发出的三个咒诅。诗人发出了三个咒诅，第一个咒诅是第五节，他说：“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这些上帝子民的仇敌是恨恶锡安的人，恨恶上帝的圣城的人，他们的仇恨是很大的。但他们的仇恨所彰显出来的是，他们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击溃上帝的圣城，来彰显自己的强大，看我们多么强大，我们可以击溃锡安，并且他们以自己的强大为荣。所以这就是诗人发出的咒诅，求上帝使他们无法获得胜利，求上帝使他们战败而逃，求上帝把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耻、羞辱、 shame， 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引以为傲的力量，自己曾经以为人定胜天，自己曾经以为我不需要上帝，对吧？我甚至可以胜过上帝的百姓，我是最强大的，我是拥有军队，我是拥有金钱，我是拥有权力的。让他们以此夸口的时候，当他们意识到他们无法靠这些偶像获得胜利的时候，他们就会落入到羞愧、羞辱、羞耻当中 shame。 而诗人第一个咒诅就是让他们得到 shame， 让他们得到羞耻、羞耻。当仇敌蒙受羞辱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子民得到荣耀的祝福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咒诅。第二个咒诅，第六到第七节，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的不够一把，捆合的也不满怀。所以在这里面用了一个比喻，说愿这些仇敌像什么呢？像房顶上长的草。房顶上长的草，你们以前像我这个年纪可能没有见过，可能你们年纪更大一点的，以前在大陆说住过那种平房的，对吧？那种农村的平房的，你见过那种这个草泥做的那个平房，上面因为它房顶是泥嘛，所以经常会有一些草籽会落在上面，然后会长出一些小草，但是它长不大，对吧？那个草它不会长得那么茂盛，它就长一点短短的，然后就蔫了，因为底下是没有土壤的。所以诗人用这个画面去咒诅他的仇敌，说：“仇敌，你就像这个房顶上的草一样，长都长不高，是吧？刚长出来一点点就枯干了。谁想要用你去烧火，对吧？你没有人用房顶上去拔房顶上长的草去烧火，因为什么？它太少了，它不够丰盛。”所以他在这里面去咒诅仇敌会枯萎，会失败，他们曾经所倚仗的力量将会不复存在，他们所夸口的计谋也不会成功。这是第二个咒诅，衰败。第三个咒诅是第八节，路过的也不会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所以在这个咒诅里面，他又引入了第三群人，对吧？第三者，对吧？另外过路的人，现在是以色列跟仇敌在这儿，对吧？以色列在咒诅仇敌，但是以色列说会有另外一群人，路过的人，这群人表明仇恨上帝子民之人的这些邪恶是如此的臭名昭著，以至于不仅仅是直接和他们对抗的以色列民咒诅他们，连其他的周边的民族都不会祝福他们，其他周边的这些路过的人都不看好他们，不会为他们祝福，因为为邪恶者祝福就是与正义为敌，与正义的源头为敌就是与上帝自己为敌，因此为上帝的仇敌祝福 必定会招致灭亡。所以这是咒诅，所以我们需要正视咒诅，我们不要怕咒诅，我们需要正视圣经当中写下来给我们的话，这是上帝的子民可以说的话。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耶稣基督来，他应验了这些咒诅，而且他翻转了这些咒诅。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当中，那些本来应该承受咒诅的是我们，因着我们的罪，我们本应该受到上帝的咒诅，我们本来就是活在上帝的咒诅之下的。还记得保罗说，凡不照着律法书上所行的所说的一切话去行的，就受咒诅。所以诗篇所发出的这个咒诅，不仅仅是上帝子民的仇敌而已，而是全人类，在亚当里。但是耶稣来背负了我们的咒诅，我们本应该是在上帝面前羞愧难当的，因为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耶稣的十字架和复活却翻转了我们本应该承受的咒诅，上帝把我们的羞辱放在了他的十字架上，靠他来替我们承担。而如今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如今上帝子民的仇敌撒旦，他的计谋已经破产，罪恶的权势已经枯败 衰微，死亡的毒钩已经被复活的耶稣拔掉。所以保罗说，凡信靠耶稣的人，如今必不至于羞愧。保罗说，曾经上帝加在你们身上的咒诅，如今被耶稣挪去了，如今今天经上所写的这些咒诅不在你们身上。的确，凡有血气的，他们都要像草一样。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4节这样说，凡有血气的，不仅仅是对吧你讨厌的那些人，包括你，所有凡有血气的，在上帝面前都像草一样，草必枯干凋谢。但是上帝要用他不能朽坏的福音所栽种收割给你们的，是成捆的丰盛的永恒的生命。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在基督里是上帝宣告拯救的日子，教会的确有责任认真地宣告咒诅和审判的信息，去劝诫那些尚未悔改归信的人。所以如果今天你来到这里，你还拒绝悔改你的罪，你还刚硬你的心，拒绝接受耶稣的拯救，那么我需要凭着基督的心，怜悯的心，劝你悔改吧。因为上帝的咒诅是真实的，上帝当基督显现的那一刻，你要抱头羞愧的，你的生命将会如同那个房顶上的草一样枯干衰败的，你会得不到上帝的祝福的，你会在那个哀哭切齿的地方与上帝为敌，有什么好处呢？然而对于那些已经悔改自己的罪，并且甘愿顺服在基督的掌管之下的人，这些咒诅和审判的话是你们的安慰。今天你们为基督所受的一切的苦难，你的神都记在他的生命册上，将来有一天，撒旦和他手下一切的邪恶权势必会遭到他们所当有的报应，他们的份是在永不熄灭的烈火当中。当邪恶被毁灭的日子，就是公义要长存的日子，也就是我们喜乐满足的日子，就是在那个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上帝，你的上帝要亲自与你同在，他要亲自擦去你在今生所流的一切的眼泪。愿上帝今天的话语能够安慰正在受苦的你，坚固你自己的信心，直到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借着诗篇129篇，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今世所受到的苦难，正是你的百姓历世历代所经受的。我们为着真信仰，为着耶稣基督，为着义在这地上所受到的苦难，应当满以为喜乐，因为你是公义的，你已经在基督里应允我们，你要拯救我们到底，你没有把公义的咒诅加在我们身上，而是 在基督身上替我们背负了，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应许。父啊，我们祈求你继续借着圣餐的恩典来坚固我们软弱的信心，好叫我们能够单单地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